的榜样。我们把时间交给瑞馨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依然在网上正常敬拜。可以看到吗？
可以，
可以。
好，没问题。我们今天母亲节，我们那个感谢天下所有的母亲。箴言这边有一句话说：“得着先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们感谢神创造了以那个夏娃为代表女人，我们在世上可以有妻子，可以有配偶。可以有母亲，这都是神所设立的，为了养育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母亲，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上一次徐教授接着提摩太后书讲到提摩太的为祖母和提摩太的母亲怎么样将诚实无畏的信心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是重的方向。我们今天从横的方向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就是顺服。所以今天题目是选择顺服的榜样。经文呢是选自有关那个撒来的那种创世纪经文。创世纪记载的撒来呢讲话很少，其中有一句撒来这样讲说：撒来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呢？只是撒来对亚伯拉罕送出一个典型的那种表白。下边我们读今天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二十三章。来，我来读。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是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好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好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位中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红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地的红木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对那地的好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龙，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主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魂地。当时以弗龙正坐在好人中间，于是好人以弗龙在城门出入的好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龙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龙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这400舍克勒的银子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龙，照着他在好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龙。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龙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种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好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好人定种归于亚伯拉罕做红地。好，我们一同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网上自由敬拜。主啊，我们也感谢您赐下母亲、妻子这样的角色，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做了很大的、伟大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他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感恩的心领受母亲所给我们的付出，也感谢妻子对丈夫的付出。主啊，求主让我们天下的每一个男子、每一个儿女都能够从这个感恩的心领受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也感谢主赐下您的话语，让我们时时警醒，能够学习主的话语，能够按照主的话语，能够活出这个顺服，活出对基督的顺服，对丈夫的顺服，和丈夫妻子之间的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重。主啊，我们求主怜悯这个世代，让这个世代能够充满爱，让这个世代能够充满感恩，充满一切美善的东西。主啊，求主也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敬拜能够畅通无阻到达主的面前。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那个希伯伦，我们看这个地图上，希伯伦在那个死海的西边，就是在犹大地，它离那个耶路撒冷很近。那么亚伯拉罕呢，在迦南地大部分时间都是居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撒拉呢就死在这个地方，就埋葬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是这个现今这个麦比拉洞所在的地方呢，这个上面有一个清真寺，这是阿拉伯人清真寺。那么右下边这个图呢，就是那个据说了就是进入的麦拉比洞的那个入口，所以这是呢现在这个希伯伦那个麦拉比洞是一个很热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旅游的景点。那么我们刚才读的23章这一段经文是描述的撒拉去世以后，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把他埋葬。那么这里边有几个要点，第一呢是撒拉是127岁去世，那么呢我们知道他是65岁来到迦南地，所以他在迦南地生活了62年，也就是在这62年的迦南地，他们都是作为一个外邦人，作为一个就是说外地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亚伯拉罕才向好人要买这块土地埋葬那个撒拉。那用的这个金额的400舍克勒，就相当于现在那个银子是7.25磅。另外一个我们也刚才看了里边带颜色，就是说我的死人或你的死人。那么这个呢，这样一个代词呢，表达了这个亚伯拉罕对撒来的一种亲爱或者是尊重。那另外一个描述，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亚伯拉罕此时137岁，因为他俩是相差10岁。我们想象一下，一个137岁的人在那边嚎啕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我们说男子有泪不轻弹，而他在当中不是低声的哭泣，而是哀痛哭嚎。他在哭嚎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说撒来一生跟随他，受尽了很多的风霜，也受尽了某些时候的屈辱，一生对他是百依百顺。所以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撒拉一生他主要的几个场景。这几个场景我分作呢，一个是背井离乡时的顺服，第二个是忍辱负重中的顺服，第三个万念俱灰时的顺服。背井离乡是指的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知道神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对亚伯拉罕在乌尔就讲了，所以亚伯拉罕带着撒拉，那会儿还叫撒莱，还有带着罗德，还有他的父亲，他们从乌尔出来要往出走，不知道往哪去。当然他们在那个哈兰住了那个一段时间，他父亲去世以后，他们继续向前行，就来到后来的迦南之地。我们知道当时的乌尔 就是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它是一个很富饶的地方，而这个乌尔在当时是一个海滨城市，也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港口城市一样，比如说那个上海、香港、天津那个珠江，就是说靠近海的地方，一般靠近海的地方呢都是比较发达的地方。那当时的海滨城市它道路两旁已经有那个楼层的建筑，还有很多呢有十二学寝，就是文化方面各方面都是很富饶的。但是离开一个优越的城市去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他们根本不知道，而且是离开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地方。就像说我们今天让你离开北京、上海或者是香港这种地方去那个非洲，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或者离开你觉得最舒适的地方你要往出走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样子。所以呢，当时他要跟着亚伯拉罕要离开，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怨言，就这样就跟着走了，放弃优越的生活环境离开了，不知道去哪。而且离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要离开他的那个就是家乡，离开亲人。我们通常知道离开亲人的时候呢总是有点依依不舍，很多人会有那个思乡病。我们圣经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说马可和保罗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马可中途就退缩了，那可能的原因就是说马可有思乡病啊，不能继续往前走，所以他就提前离开了，以至于和那个保罗呢中间有一段那个误会，当然后来又和好。所以呢这是他有要离开那个亲人啊，物质方面精神方面他都得有舍去，但他呢就这样就默默地跟着亚伯拉罕就出行了。第三个，这个出行呢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大概从乌尔他们到了哈兰，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从乌尔到哈兰呢大概有600个迈，后来又从哈兰就是亚伯拉罕父亲去世以后，那时候亚伯拉罕75岁，带着撒来65岁继续向前走，到了后来的迦南地，那也有400个迈，也就是前后大概有1000个迈，他们这都是徒步旅行，知道吧？或者中间可能会坐一段时间的骆驼，不知道，但时间会很长，知道吧？这个可不像我们今天出门旅行的时候，开着车或者是坐着飞机啊，把各种的住宿行程都安排的好好，那时候他们可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在路上呢，真是说可以有时候可能是餐风露宿，因为他们会住着帐篷，知道吧？历尽艰辛，那个。这就是说不远千里吧来到这个迦南地，所以这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撒来就跟着亚伯拉罕默默的就走了，对亚伯拉罕一种完全的顺服。那第二段呢，我们这是这个这个地图是指的那个，像这是乌尔顺着路线到了哈兰，这是到了迦南地整个行程。那到了迦南之后，我们知道呢就遇到饥荒，遇到饥荒，我们知道那个埃及呢因为它有尼罗河，尼罗河经常那个洪水泛滥，洪水泛滥以后呢两边和两岸那个地呢就是水土肥沃，可以种那个很好的庄稼，所以呢他们就下埃及。那下埃及的时候呢，因为亚伯拉罕呢从一开始就知道撒来长得漂亮，会受到很多人的爱慕或者是羡慕，所以他就跟那个撒来说了，等你遇到埃及人的时候呢你就说你是我的麦子啊，不要因为说埃及人爱你以为呢亚伯拉罕是他丈夫把他给杀了啊。所以说亚伯拉罕就是说贪生怕死吧，我们可以说让那个撒来说他是他的麦子。那确实呢撒来呢是他的同父异母的麦子，但是呢也是他的妻子，这就是说话说一半虽然是对的，但是没有全部呈现出来，这也是谎言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说撒来就完全答应了，所以说一直到了埃及的时候呢，法老呢就把撒来呢去到那个他的皇宫里边，去到皇宫里边。那同样的那个事件呢发生在这个亚伯拉罕去到那个亚比米勒的地盘上的时候，去到亚比米勒地盘上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撒来说啊，你是我的麦子啊，不要说你是我是你的丈夫啊。所以呢， 亚比米勒呢也把呢沙来呢娶到了皇宫里边，所以说两次的事情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场景，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那个就是说法老和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是王子的一个代号，法老也是王子的代号了，就像我们的皇帝是那个是一个代号一样啊。所以说这两次当中，沙来呢一声的不吭，没有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什么没有担当呢，从来没有这样的，所以说他只是说承受了亚伯拉罕本应该承受的风险。但是这个当中虽然沙来承受了风险，但是神是恩典的神，神在顺服丈夫的妻子身上显示了他的恩典和能力，在关键时刻神是及时的保守解救了这个沙来。在第一次法老的时候呢，神是降一切的灾到法老和他的家里边，在第二次呢只是神是让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不能生育。我们前面这个灾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后面妇女不能生育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知道的，而是至少要经过个把个月才能知道说妇女不能生育，知道吧？所以说沙来的在皇宫中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有上一两个月的功夫，在这当中呢我想沙来也经受一定的这种心理的煎熬，但是呢神在当中保守亚比米勒没有亲近那个沙来，同样的法老也是这样，而且在法老这边降灾呢可能是更各种灾各种疾病，知道吧？包括那种疫情，甚至这边说的说灾是呢多种灾，这种皮肤病吧，各种各样的皮肤病，知道吧？那皮肤呢是身上最大的一个器官，看起来平常不起眼，但是一旦生病以后呢也是很让人头疼的，知道吧？很让人头疼。所以说神在关键时刻降灾与法老家和亚比米勒的家族，一直通过从中解救了那个沙拉，而且在解救沙拉的同时呢神让那个法老和亚比米勒赐给极多的财富给了亚伯拉罕，给了亚伯拉罕。中间不同就是说第一次亚伯拉罕就离开埃及又回到迦南之地，第二次呢亚伯拉罕依然住在亚比米勒的地盘上，而且呢神为了亚比米勒祷告，这也是亚伯拉罕在虽然不同的时间，但是他的整个行为行动还是有一次变化的。所以只是说沙来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他忍辱负重担当了亚伯拉罕本该担当的风险，也救了亚伯拉罕的命，但是呢神救了沙来。所以说我们忍辱负重的时候呢，看似说我们眼前会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最终呢神会出手，因为我们知道神知道一切，他是大能的神，而且他的解救都是很及时的，绝不会延迟。那第三个呢就是万念俱灰时的顺服。我们知道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家族到他所指示地方去，去了迦南之地，去了迦南之地以后就说这块地呢从就是说从这个埃及河一直到那个大河，就是说那个伊甸园里说的那个四条河，就是说第格拉斯河，就是说约法拉底河，这片子都要赐给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没有儿子怎么赐呢，神说要给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呢从亚伯拉罕七十五岁到迦南，一直等到他过了那个十年，就是说八十五岁的时候呢依然没有儿子，因为呢沙拉呢一直不能生育啊，不能生育，以至于呢沙拉自己也经不起这种时间的考验，所以呢他在软弱当中把那个埃及法老赐给他们的下家让那个给了那个作为妾给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呢和下家生出以实玛利，就是后来引多呢引起很多的麻烦。所以说之后十三年 圣经没有记载神和亚伯拉罕继续对话，所以也就是说等以实玛利出生以后13年的时候，在第十七章那边神又跟亚伯拉罕说他所赐的儿子要从撒拉来，也就是撒拉明年这个时候要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而且要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了，撒拉呢已经是89岁了，也就是这边就是说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所以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以当时已经就是万念俱灰，对这个儿子呢不再有盼望，不再有那个就是说那个任何的期望的时候，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出孩子来。那么在希伯来这边描述撒拉怎么描述的，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这里边这个万念俱灰这是送福。如果说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不会在一起同房，所以说因着对他们的信他们在一起同房，所以说这时候神就给他们赐给了这个以撒。所以说我们说顺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最后的骨子里的东西是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对夫妻双方的一种信念，一种信靠，一种尊重。所以说如果说单有亚伯拉罕相信撒拉不相信，那他不愿意同房，那以撒也生不出来。所以这里边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一个双方的互相的信靠，互相的顺服，互相的信赖神。所以呢他们在世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在年老的时候呢生了以撒，这就是后来有那个雅各以扫十二支派。事情神的拯救计划就这样就顺利的铺张开了。所以这是这三个时段背井离乡时的顺服，忍辱负重中的顺服，万念俱灰时的顺服，是撒拉一生中在不同的阶段对亚伯拉罕一种全然的顺服，也成就了神的计划。如果我们不顺服，是否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了呢？因为天下有很多人，神曾一本造出万族，如果你不顺服，别人就会神就会借着别人的顺服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说神教导我们要顺服成就他的计划，神通过可以我们的顺服彰显他的荣耀，而且这种荣耀在我们将来借助基督的时候呢，神也会给我们一种相当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从撒拉的顺服当中学习信靠对神的顺服，对丈夫的顺服。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也有很多基础的榜样，活出他们对丈夫对基督的信顺服。这里边有一个我找了一段那个视频，叫袁向成牧师的师母，她对神的顺服，对她丈夫的顺服，对她丈夫没有任何的抱怨，也这段纪录片里也记录到主对他们的保守。我每次看这一段影片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感动。这个就是袁志明拍的十字架在中国第二集里边的，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70年代末关押在监牢里的基督徒陆续获释出狱，
归心似箭了我赶快坐快车要回来就在那等着车，坐快车要回来。到了北京以后11点多了，
大闺女大女婿小三我四个人赶紧喝点粥马马虎虎吃点饭就到车站接了。接了那时候不是这个荧光灯，是那红灯，那车红灯看不见，车站也没有那么亮，我就看看怎么样，眼睛特累，抬着 四个人都离得很距离很远，看不见。结果看看人都没有了，也找不着。
他们不认识我了，走了20多年，穿的是黑的这个棉袄棉裤，戴的是大皮帽，在东北那个穿着靴子，他们看不见我。
袁湘臣自己搭车到了白塔寺，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
那么早那么早，说我上哪儿了？我就喊梁慧珍，喊梁慧珍，因为搬家我不知道。啊，58年我是在这个福音堂，他们搬到这儿，我也不知道哪儿是白塔寺四少。我那个儿媳妇，三儿媳妇，她说梁慧珍呢去车站接人去了。我说她接的就是我，这些儿媳妇都没见过面。我走的时候老大才17岁。
袁太太带着孩子们失望地从火车站回来。
哎，我看见灯怎么会亮了，奇怪，我就快跑两步。哎，一开门，我看他在洗脚呢。哎呀，我没话说了，他的光头，没话说了，他正在洗脚呢。他还挺高兴，他跟我说什么？哎，还给我60块钱。他给我60块钱，让我旅费，帮了我60块钱回来。我也没话说，见他没话说了，瘦点儿，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又欢喜又充满了感谢。
本来是盼无锡回不来的，我这个不信耶稣的人说呀，哎呀，你真命大。他说我命大，又回来了，不是命大，我是生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感谢神，没有可说的，会回来，我万万想不到回来。我却知道坏事变好事，他入了监狱就等于入了保险箱了，不然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也打死了，活活打死更难受。所以我就想到这里，我充满了感激，我不知说什么时候好。他洗完脚以后也没吃饭，他就睡觉了，我就拾的这个呢，我爹还得上班呢。
袁湘臣的20年牢狱生涯结束了，他知道太太在监狱外度过了更加难熬的20年。
说在这20年当中，我内人却是受了不可言形容的痛苦，把孩子养大。
他走的时候，我家里8口人，我婆婆还有6个孩子。当时我也没有工作，在人看来真是难以生活。后来参加工作才是1天8毛钱，8毛钱3八24块。24块，我拿出1/10，多一点3块钱，我还有21块钱，8口人怎么能过呢？我就祷告，我就这么说了：我主啊，是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保守我和我的孩子，不要羞辱你的名。6个孩子，孩子没有一个埋怨的。我常常讲，你父亲是为主的缘故，也不是犯罪啊，为主的缘故。但是孩子也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这个孩子吧，他在35中是很好的学校，给他起外号叫窝头脑袋，天天带窝头。我没有不舍得买白面，他说妈呀，你给我买一个馒头堵堵他们的嘴。我说不能买，我买一个偏向，我6个还得买6个，不舍得买。
有一天，袁家老少8口真的穷困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晚上就是11点多，我就祷告了：主啊，明天什么都没有了，米呀面也没有钱了，怎么？主啊，你要不给我吃的，我就喝点暖壶水了。但是到明天差5分6点，有人敲门。我祷告完了，我就下地赶紧敲门。我就住一间房子，我就开门，一开门不认识，是个老太太，大概有60多岁。我说您老贵姓啊？她说你不要问我贵姓，我说受圣灵感动，有这点东西送给你，有一个包。她走了以后，我就打开了，是50块钱，那是50块钱很值钱的，很值钱，不像现在，很值钱。所以那时候，这50块钱我就买了面，买了煤球，买了什么东西。
另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来到袁家，
这里有一包东西要交给你，大包啊，你送给东北， 给东北园博寄去，中包啊是给需要的人，小包是给你生活费，三个包拿一大包。这个孩子，我说你贵姓啊？他说你不要问我了，我妈不让说。
在那20年的艰苦日子里，是一种伟大的爱，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从天上人间，从四面八方，牢牢地支撑着这个柔弱的女人。
奇妙得很，都是每次寄钱来，寄的汇票都是代号长的，1078、1056，都是干沟鱼，鱼净鱼泼。但是我照他那个地点回去，我说收到你的钱，希望我能见一面，我也不认识你，谢谢你的爱心奉献。哎，两天以后他把那信又退回来了，邮政局无此人。每月每月都寄，一直寄这么20多年。有些人就说你受了那么多的罪，街上就说你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你还那么样的喜乐，他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的主加我的力量。
我这个影片不知道看过多少次，每次看的时候都非常的受，对不对，受感动。就是有了主就拥有一切。那么下面我们问这样，我也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做到幸福呢？如何享受神及时的保守和看顾呢？有一位懈怠女子，是个美国人，她一生年轻时候追求性，追求快乐，她以为结婚成家就可以有幸福，所以他成家了，结婚了。但是这种婚姻的生活呢，给他带不来快乐。 所以他就出去参加很多的社区的活动，又重新继续那个学习深造，希望在那种社区活动当中，在那种聚会的当中，在继续受教育当中，寻求这种幸福。这每一件事情的追求呢，都可以给他带来一种短暂的快乐，伴着这种快乐呢，很快就转眼就逝了。所以他后来呢，在参加各种聚会的时候，也借着这种酒精来寻找快乐。但是在这条道上，寻求的快乐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他也能变成一个女权主义，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留下一些印记。但是所有的追求，都不能给他带来很长久的幸福，所以他认为是因为家庭的捆绑，他没有自由，所以得不到幸福，所以他就做计划，就准备离开家庭，自己去寻求幸福去。但这种想法，以至于起初做的一些计划，使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有那个 anxiety，有 depression。还有酗酒，而且同时呢，他就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人给他传福音，而给他传福音的同事呢，被他气得哭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哭着回家。终于有一天，他在读约翰福音，他也读了很多次。他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就教父因儿子的荣耀。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人也都很熟悉，但我们只停留在前半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但我们也深有体会，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呢好像神没有答应。为什么呢？所以这段经文，他某一天就突然醒悟到说，眼光放在后半句，所有神所成就我们的祷告，最终的目的是叫儿子得荣耀。所以他注意到后半的经文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过去的以往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寻求快乐，自私自利。等他认识到人生，是要以神、以荣耀神为目标的时候，他就醒悟到了。所以从这一时刻起，他是真正的把耶稣当成他的救主。所以我们在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把耶稣来当做一个纯粹的 helper、纯粹的帮助者，还是说真正把耶稣当做我们的主？我们需要听从他的，我们需要跟随他，我们需要效仿他。所以，当他信主以后呢，以至于他后来生命成长，他做很多的婚姻的辅导。所以，经过很多的辅导，他最后呢，把他具体一些案例，他所得着，从生得着，他写了一本书，那个英文名叫《Excellent Wife》，我们中文翻译成《邪恶的妻子》。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 Martha Peace，Peace 就是那个和平。所以他在这种书中总结了如何做一个邪恶的妻子，就是如何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呢？他总结了五点，我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要顺服丈夫，除非丈夫要求她犯罪。因为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这边讲到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啊都要顺服丈夫，除非丈夫是要求你犯罪，比如说，除非丈夫是要求你欺骗人，要求你说谎话，要求你不诚实， 那这些我们是断然拒绝，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在其他事情都要送账，所以这是我们圣经的教导。第二个要妻子的要做那个不怕做正确的事情，那基本的就是说妻子要爱丈夫，顺从的妻子要爱丈夫。这边他引用经文是那个彼得前书，就是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我说称他为主，集中的体现了撒拉对亚伯拉罕的敬仰、尊敬和顺服。你们若行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不要恐，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撒拉是我们顺服的榜样，我们应该呢学习撒拉顺服亚伯拉罕这样一种行为态度。行为态度要做正确的事情，就是要爱丈夫。因为我们知道他书中写到说，有时候丈夫确实不可爱，抽烟喝酒啊或者其他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爱他，因为这是神在我们面前。因为就是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就有安全，就把惧怕除掉了。因为有时候呢有那种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丈夫呢打妻子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所以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妻子呢也要爱丈夫，用你的爱来感化他，也消除你心中的恐惧，也呢消除他一种不当的一种行为，让你的爱来融化他。那第三条就是，即使丈夫不是基督徒，妻子也应顺，也应服从。彼得前书这边讲，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丈夫，虽然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这就是说，即便说太太信了，丈夫也信，因为这种现象很普遍，基本上所有的教会都是信主的女生要比信主的男生多，各教会比例不一样，包括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信主的太太比较多，妻子比较少。所以说丈夫不是基督徒，有时候他的一些行为，因为他不是按神的教训来做，但是我们也得顺从他。比如说某个主日，某一个主日说丈夫说啊，我们安排这个周末我们出去那个度假去，你那个可不可以不去教会？碰上这种特别的 case， 我们就学从爱丈夫，从爱丈夫角度就跟他一起去度假。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丈夫每个礼拜天都不让你去教会的话，那这是另外一种 case， 我们学习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说丈夫不信，妻子信，妻子呢因为真是属在人们眼中非常的爱，但是这牧师呢就觉得说他可不可以去探访这个丈夫呢？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去探访这个丈夫去了，那妻子也不在家探访丈夫，他就问说这个丈夫为什么不信呢？那丈夫就开始抱怨说这个妻子呢整天不着家啊，整天不知道往哪跑，家里边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说家里边就是说也不收拾啊，也不清理，就是说到处呢就是说摊的乱七八糟，也很脏，所以这样的给那个在家里边呢其实没有做一个尽他的本分吧，就是该做事情没做，所以就引致于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对基督呢这个信仰更加的反感。所以说我们信主的妻子怎么样在那个家里边做好这个基督的见证，也是非常的关键的一步，知道吧？不但是说在外边爱弟兄姊妹，爱给别人传福音，在家里边呢也要给丈夫做呢美善的榜样。第四条，顺从的妻子不会不尊重上帝的圣言，也就是说一个顺从的妻子她会渴慕爱慕主的话语，这边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说既然我们顺服主，我们心里边定应该渴慕主的话语。所以说我们信主的姊妹们，我们要认真对待圣经的话语，应该严肃的对待主的话语，也就是我们真要下功夫要读经。我们不读经，对很多神的教训 是模棱两可、稀里糊涂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给丈夫造成一种说，太太的性格就是说可有可无的，就不是很认真的。因为丈夫通常男生对一件事情他是比较理性的，他一旦说要相信，或者一旦要看到这件事情，他是很认真的。所以当他看到妻子对这信仰不是很认真的情况下，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的情况下，那丈夫觉得这个基督教信仰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说，我们要在呢家里边要养成一种读经祷告的习惯，要让我们的丈夫呢觉得基督教的信仰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来不得半点含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得生命的事情。这样子来吸引丈夫，吸引丈夫，也可以说来看，哎，到底你读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吧？读的什么样的圣经，你别讲什么样。那么一开始我信主就是，亚军已经绝志了，绝志送给他几本书，哎，我就说，哎，我看这些书里面是写的啥东西，哎，我一看这个书里面写的，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所以看就信了，知道吧？所以说，我们那个妻子在那个神的话语上，不但在行为上，在那个耶稣神的话语上，也给丈夫做美好的榜样。第五个是，明智的妻子会向敬虔的姊妹寻求送福的操练和劝告。因为说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主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要彼此帮助。所以当我们年轻的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这边弟兄也一样啊，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属灵长辈，向我们属灵长辈来那个寻求指导啊，看看他们怎么样是不是有过类似的难关，有过类似的困难，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度过去。我们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可以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启示。这边提多书有很好的教导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女儿，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这是说 Masterpiece 在他的这本《邪的妻子》里边，很精炼的总结了我们从哪几方面需要我们送服我们的丈夫。当妻子送服丈夫的时候呢，丈夫就更不会妄言自己的太太，因为这两个夫妻关系，我们是一个彼此的，只有在特别某些情况下，心情极大的一方呢，可以忍辱负重很多很多，否则情况下，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知道吧？时间一长以后呢，会分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彼此的互动、彼此的操练、彼此的送福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敬重，才是神所教导我们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借着撒拉127岁去世，亚伯拉罕对他嚎啕痛哭、哀思所引发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撒拉的送福是我们的榜样，历世历代虔诚一些基督徒的送福也是我们榜样。希望我们的在生活当中的送福，也能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您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当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不但要顺服我们的主基督，我们也要顺服我们的配偶，主啊，让我们在顺服当中能够彰显主的荣耀，在顺服当中能够彰显主的爱，让众人看到我们彼此的顺服，看到我们彼此在家庭当中、教会当中一种和睦、那种相爱相处的时候，就将人们引到主基督的跟前来，引到父的跟前来，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门，能够接纳我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是吧？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做那感动和带领的工作，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仰望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是吧？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患难当中一切的帮助，是吧？我们知道你的拯救不延迟，你的帮助不延迟， 是吧？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一生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荣耀主的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